哎呀，我不敢当，也不配。我真的想一想，卢文没有什么话要讲，都是神的恩典，神的爱，都是圣经的道理，所以我的心底话是圣灵感动我，好好的跟你们一起努力思想神的话。卢文心底话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传道同工，感谢神，卢文真的是一个没有学问的小民，谦卑一点的来看这个希伯来书，看到希伯来书作者给我们的信息，看到陈中道牧师的解释，哎呀，真的灵命有一点点的进步。那现在我们来到这个希伯来书第六章了，那么第六章一开始呢，就有一个警告，告诉我们呢，离弃真道的祸。那亲爱的传道同工，虽然是在那个非常可怕的逆境当中，我们有一个为我们献身，为我们在十字架上献身死了，而且从死里复活永生的主耶稣，那么我们有这个依靠，应当呢真的好好进到灵性上完全的地步，那么求主帮助我们晓得离弃正道真的很可怕的。天成，现在请你念念第六章第一节。
所以我们应当离开基督道理的基础，竭力进到成熟的地步，不必再立根基。就如懊悔致死的行为，信靠上帝。
那这里又来一个呢非常重要的劝勉。所以呢，哎呀，我都念到所以，第六章第一节就是所以开始劝勉我们应当离开基督道理的开端，或者是呢基督道理的基础，切力进到那个成熟的地步，不必再立根基。那木心，你真的觉得这个是对你的劝勉吗？
这个不仅是对我个人的劝勉，也是对所有信靠真道的人的一种劝勉或者提醒的。
特别劝勉所有呢传道同工，负责带领教会的神的仆人，应当离开基督道理的开端。那天成，你觉得怎么样离开基督道理的开端呢？
我们一个人刚刚信主的时候，我们这个生命不是成熟啊，所以我们的生命就是一个弱小的，像婴孩一样，所以是一个初学者。那个初学者，那他要不断的长进，不断的成长，否则的话呢，你的生命就停止在那里。所以这个作者就提醒说，你们要离开那个刚刚信主的时候的那样的，而是进到一个完全成熟的一个地步啊。
那现在呢，我们看那个第六章四到六节呢，论到那些已经蒙了光照，尝过天恩的滋味，又与圣灵有份的，哇，这个境界呢真的很不同，是求主呢帮助我们。木心，请你慢慢的认真的好好的念那个第六章四到六节。
四到六节，论到那些已经蒙了光照，尝过天恩的滋味，又与圣灵有份，并尝过上帝的话的美味，和来世全能的人，若再离弃真道，就不可能使他们重新懊悔了，因为他们亲自把上帝的儿子重定十字架，公然羞辱他。
哇，这里呢好像就有一个很大的 罪很大的责备哦。这里说呢，这个离经半道的人呢，已经蒙了光照的，尝过天恩之味，又与圣灵有份的，并尝过上帝的话的伟媚和来世全能的人，哇！假如这个人呢，若再离弃正道，就是把上帝的儿子，我们的主耶稣重钉十字架，
哇，很严重的。哇，你如果你没有真正的去追求，反而去羞辱耶稣的话，等于是把他钉在十字架上了。
重钉十字架，悟心，你的感觉怎么样？为什么希伯来书的作者这样子的责备我们？
对，这是一个很严厉的警告了。与这个类似的经文，就是说，扶着犁往后看的人不配进神的国。我觉得这两段的经文有一种异曲同工之效的，就是既然你已经得到了从天上来的福分，你就不要再走回头路了，
不要再离弃主耶稣。
对，
啊，真的好好的依靠他。
对，离弃的后果就是将主耶稣重新再钉十字架，
你自己要负责。
对，
所以求主呢真的怜悯施恩。那这个离弃主耶稣，离经叛道，那么最后的结局呢，就是第六章第八节，天成经里面呢，
第六章的第八节，这块田地若长荆棘和蒺藜，必被废弃，尽于咒诅，结局就是焚烧。
结局就是焚烧。那么求主呢真的怜悯，叫我们好好的思想神的话，好好的思想我们跟主耶稣的关系，也真的晓得作为神的仆人已经蒙了恩典，尝过主恩的滋味，真的不要离弃正道。那么我们现在再看那个希伯来书第六章九到二十节，神给我们有坚定的应许。那这个道理呢非常非常重要。那牧师，请你念那个第六章第九节。
亲爱的，虽然这样说，我仍深信你们有更好的情况，更接近救恩。
那这里呢有一节圣经我觉得不容易了解，为什么这里说呢，我们人深信你们有更好的情况，更接近救恩，什么意思？
更接近救恩呢、啊、哇，这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词汇啊，更接近救恩、
近乎得救。那
是不是只是得救而已了？
其实呢我们真的蒙神的恩典。
我的理解就是这里呢在形容那些犹太的基督徒，他们处于一种信仰的摇摆状态，就是说他们想回到他们的犹太的崇拜当中，但是呢他们又不知道是不是回到犹太的崇拜当中，还是要回到这个耶稣基督的信仰当中，所以他们处于这种摇摆状态。所以希伯来书的作者就劝导他们怎么做。
这里呢讲到呢是离弃真道的祸。那么现在呢说呢，哎呀，亲爱的，我们人深信你们有更好的情况，
对，
不为离弃正道的，更接近救恩，更蒙恩得救的，所以求主呢帮助我们。好了，天成现在请你念六章十一节了。
六章的十一节，我们盼望你们个人都显出同样的热诚，一直到底，好达成所确信的指望。
那这个才是希伯来书作者呢的目标。他说我们盼望你们个人都显出同样的热诚，一直到底。真的求主怜悯，叫我们这样子呢就有确信的指望。我们的信应当是确信，我们的盼望是确信的指望，所以求主帮助我们真的懂得倚靠主，真的懂得呢期望主的怜悯，更接近救恩。那么所以求主呢怜悯， 那么这样子呢，就达到六章十二节的地步。牧师，请你念六章十二节。
这样你们才不会懒惰，却成为效法那些藉着信和忍耐承受应许的人。
信仰是不简单的哦，我们不会懒惰，成为效法那些藉着信和忍耐信心，对主认真的信心忍耐，无论遇到什么难处都忍耐，有信心和忍耐承受应许的人。那现在呢，我们就去到了了解呢上帝确实的应许。那么这里呢，我们就按那个希伯来书的作者呢提到一位呢神的仆人，应当呢怎么样呢，我们努力学习。天神，请你念第六章十三节。
第六章十三节，当初上帝应许亚伯拉罕的时候，因为没有比自己更大的可以指着启示，就指着自己启示说，我必多多赐福给你，我必使你大大增多。
而且呢，有这样子的应许的时间呢，我们就更要念那个十五节，六章十五节，去体会神的旨意。
这样亚伯拉罕因恒心等待而得了所应许的。
那这个是神对亚伯拉罕的呼召，这告诉亚伯拉罕呢神的旨意，我必大大的赐福给你，我必使你的子孙众多。那么神的救恩是关乎万民万国，那么亚伯拉罕呢，好像我不晓得啊，真的是属灵的智慧，他大概不太懂得我们现在念的大使命，神的爱，神关心整个世界的人，爱万民。那么亚伯拉罕呢，对主有信心，亚伯拉罕因恒心等待就得到所应许的，所求主呢怜悯，真的叫我们在神的面前蒙恩。那亚伯拉罕呢，因恒心等待而得到所应许的，照样上帝愿意为耶稣所承受应许的人，那么更有力的显明他的旨意不可更改。牧师，这个是第六章十七节，请你念念。
照样上帝愿意为那承受应许的人更有力的显明他的旨意不可更改，他以启示做保证。
那这里谈到呢，我们承受应许，上帝愿意为那承受应许的人更有力的显明他的旨意是不可更改的。那这里讲到一个很重要的意思，就是上帝的旨意不可更改。那么天臣，你觉得这个是什么意思？
就是对这个万国万民的救恩呢，就是透过亚伯拉罕，透过大卫啊，让他们能够经历这个整个救恩的过程啊。亚伯拉罕他是一个凭着信心接受神应许的这样的一个人呢。
现在的新闻很可怕，你有没有看那个这个新闻？有一个国家的总统跟另外一个国家的总统公然吵架，以及有很大的纷争。卢文正在看新闻的时间，心中有些惧怕，哎呀，这些人会不会呢真的搞起那个第三次的大战。
这个的确，如果人不能管理自己的心呢，其实这是一个很危险的。人呢，什么事都可以做出来的，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我们需要为这个国家、为这些执政者来祷告的。
对，真的求主怜悯。但是呢，我们进入神的应许，也晓得呢，我们应当有这个信心，仰望主一直到底。那么上帝所应许的也真的很宝贵。 那么我们就好好的念那个希伯来书第六章十九二十节。那牧师，请你慢慢的把这两节圣经念出来。
希伯来书第六章十九节，我们有这指望，如同我们有这指望，如同灵魂的锚，又坚定又牢靠，进入幔子后面的至圣所。二十节，为我们做先锋的耶稣，既照着麦基洗德的体系成了永远的大祭司，已经进入了。
那这里呢，谈到呢，我们有这个指望，真的是神的应许给我们的这个指望。我们有这个指望，就好像灵魂的苗，又坚固又牢靠，近日呢好像是至圣所。
嗯，
那么天成，什么是至圣所？
至圣所就是神荣耀所在的地方，就是以色列人不可以随便进到里面去，包括大祭司一年一次才可以进入到里面。所以这个就是我们没有办法来到神的面前得到真正安息啊，但是借着耶稣基督我们可以得到。所以这个是一个给我们的一个应许啊。
那靠着神的应许，我们呢依靠他，就有这个指望可以进入至圣所。做为我们做先锋的耶稣，叫做麦基洗德的体系，成了永远的大祭司，已经进入了。耶稣进入了至圣所，我们真的依靠他，真的相信他，真的相信上帝却谁的应许呢，就真的可以呢，哎呀，不必怀疑，真的晓得呢，靠着主呢，就能够做主要我们做的事情。我们努力，亲爱的传道同工，在主里呢，我们努力求主呢，用我们的教会，叫我们的教会复兴，能够传福音。布道呢，就叫人信耶稣的永生，这个是我们的努力，教会的基本的责任。我们这传道同工也要教导，叫人有确信的指望，得以进入至圣所。
嗯，
好像呢，这里希伯来书的作者呢，对我们的教训，对我们的应许，叫我们。哎呀，千万不要离弃正道，叫我们呢认识坚定的，给我们坚定的应许。哇，这个真的是非常美丽的宝贵的应许。现在请听首诗歌《全然美丽》。
主啊，我曾寻求，仍要寻求，有一件事曾求助，要住在你的殿中，一舍你是寻求瞻仰你的荣美，因你何等荣美，哦主，无人能像你比。
您正在收听的是卢文心理话，播出时间是良友一台，短波31公尺，9400千赫，每一天21:30到22:00播出，可以透过729ly.net 收听，也可以透过短信13229966122来联系和分享，注明心底话。
诗篇119篇165节，爱你律法的人有大平安，什么都不能使他们绊脚。
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卢文真的是没有学问的小民。我还记得60多年前，我念神学，念到那个麦基洗德，哎呀，天神里有没有念神学的时间，见到这个名字麦基洗德，
哇，这个很难明白的。这因为这个人呢，是好像没有真正的出现过，就像这个无始开始，没有开始，也没有结束，就消失了，没有了。
哎，真的不容易明白。
对，他是一个横空出世的人物，也没有前兆，就来到了创世纪。
嗯，那求主帮助我们，我们谢谢希伯来书的作者，叫我们更深入的认识麦基洗德。麦基洗德的祭司体系，在那个第7章1到28节，其实是整个这个第7章都是讲那个麦基洗德呢是怎么样子的伟大。那么从那个第7章1到3节，就告诉我们麦基洗德呢是个怎么样子的人。那现在呢，我们请天成呢先念念呢第7章1到2节，请念。
这麦基洗德就是撒冷王，是至高上帝的祭司。他在亚伯拉罕打败诸王回来的时候迎接他，并给他祝福。亚伯拉罕也将自己所得的一切取1/10给他。他头一个名字翻译出来是公义的王，他又名撒冷王，是和平王的意思。
哇，这个第7章1节呢介绍麦基洗德的祭司体系真的不平凡哦。他就是撒冷王，是至高上帝的祭司。那么他在亚伯拉罕打败诸王回来的时间，他给亚伯拉罕祝福，亚伯拉罕呢也把自己所得的1/10奉献给他。哇，不信你有没有把1/10奉献给神呢？
有的。
你有啊？真的？
真的。
这个也是真实的信心，我们基督徒传道同工都应当有的这样子的态度。所以呢，你看呢，麦基洗德给亚伯拉罕祝福，亚伯拉罕呢也将自己的1/10奉献给他。那他的头一个名字翻出来就是公义的王，又名撒冷王，是和平王的意思。第3节呢，再谈谈呢，麦基洗德是怎么样子的人。天成，请你念那个第3节了。
他无父无母无族谱，无生之始无命之终，是与上帝的儿子相似，他永远做祭司。
哎呀，第3节呢很难解释的哦。木星，你已经练了很多的神学，你稍微解释，那就认真的解释，我不要乱讲啊。那个第7章第3节介绍麦基洗德的祭司体系是怎么样子。
他这个好像是一个横空出世的一个人物，但是呢有的圣经学者解释，就是麦基洗德他虽然是旧约当中的一个撒冷王一个人物，但是他就指向了新约的耶稣基督的，就是有一种预表在里面。
那 这里呢，你再好好的看第三节，他无父无母无族谱，无生之始，无命至终，这个什么意思啊？天成，
就是他好像没有家谱啊，没有他从哪里来的，也没有说他去哪里，就只是出现过，一下子就没有了。
对，
只是在亚伯拉罕的那个时候出现过。嗯，所以呢，那个时候其实有人案例的这个祭司啊，就是亚伦，是这个人，
他超越亚伦
人选的大祭司。但是人选的祭司呢，不能真正的把人带到神的面前，因为他自己也有罪，他不能除去罪。但是撒冷王呢，是一个代表了他完全的，是一个圣洁的，也是代表了完全的除去人罪的这样一个预表了。
所以呢，马基使得呢，哇，我们真的不了解，不认识他。卢文说，我最早念神学的时间念到麦基史德，哇，为什么有这样子的祭司，他跟我有什么样子的关系呢？哎呀，我真的觉得我很亏欠，没有好好的认识真理。那这位麦基史德与上帝的儿子上次，这是主耶稣基督，那么是永远做祭司的，那真的是伟大。所以呢，你念圣经的时间，天成，你认识亚伦吗？
亚伦认识，就是摩西的哥哥了嘛。
了不起的哦。
对啊，
在那个旧约圣经里头呢，也说是大祭司哦。
但是他也软弱过，他做了偶像嘛，结果他差点被审判。那神还怜悯他，包括跟他的姐姐一起来攻击摩西啊，也是他干的事情，所以他也软弱的嘛。
对，那耶稣基督怎么样比亚伦远远超过他更宝贵？那么现在的麦基洗德出来的时间呢，从那个第七章一到三节呢，我们就深深的了解麦基洗德的祭司体式，他真的是与上帝的儿子上次永远做祭司。今天我们就讲到这里，愿神大大的祝福你。
再见，
再见。
圣洁国民，在万国中宣。